牧师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网络有一句话、是很出名的，叫做只要你不尴尬，你知道下一句话是什么吗？尴尬的就是别人。有人还在想这句话，其实在网络里面真的是一直在传说。诶，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只要你不尴尬，下一句是尴尬就是别人。尴尬哦，福建话最容易明白，就是叫排泄嘛，就好像丢了面子那种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的文化哦，我们亚洲华人的文化其实很常都会因为不好意思啊，因为排泄啊，因为尴尬，所以就是因为这些尴尬不好意思啊，会导致我们好像心里面所想的跟生命活出来的好像有点不大一样的感觉。明明很想要，可是心里面说，哎呀不要啦，等下别人讲我贪心啊，等下别人讲我，哎呀为什么你这个你也要，那个你也要，这样子。所以我们心里面就活不出那个真，就一直在里面一直在排泄咯，一直在尴尬咯，所以又很怕别人的眼光啊，别人的言语啊，然后种种的事情呢，会导致我们心里面只要一尴尬，我们就不大想做其他东西，不大想表达我们心里面想要的东西。我在网上看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蛮搞笑的例子，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例子。他的例子就是说，他说这句话呢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但是呢，第一不是每个人可以领悟到，第二就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领悟到了过后能做得到的事情。他的例子就是这样，他说比如如果大家一起坐下来聊天，你突然间噗一下放了一个很大声的屁，然后你会觉得很尴尬，但是那个尴尬原因是什么？因为可能这个屁大家就笑你，哎呀你这样大声放了这个屁出来，对不对？然后你心里面就会感觉到很尴尬很羞愧，然后那个因为那个自我太重，自我形象太重、就很在乎别人的看法、所以但是我们就抹杀了心里面一个很正常的东西，就是没有人会在乎你这个事情，因为谁不会放屁，对不对？不会放屁那个才是不正常的。所以换位思想、就是换个角度来思想，说其实最多也记得是那一次而已嘛，对不对？就是他们在笑你那一次，然后你真的是会在乎吗？哪怕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隔一两天，隔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别人就已经忘记了，可是如果我们心里面因为这个尴尬呢，然后就一直在觉得自己很羞愧啊，自己很尴尬、自己很怎样很怎样很怎样的时候呢，其实就会一直活在一个自我纠结这个自我里面、所以就跑不出来，所以就活得越来越没有自由。就是每一次跟这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心里面心想我现在又有这个感觉，可是我什么都不敢，就是有一点一直在压抑了自己。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放下这个所谓的尴尬，你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当你老了过后你再回想回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会不会以为笑了，而是以为这个是很有记忆的事情。所以其实只要换位思想，你就不会感觉到尴尬了。只要你心里面活出你真实，其实你就是不会觉得尴尬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只有放下自我，你才可以拿起自我，才可以找到真正你自己里面的人是怎样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特别讲到约柜。约柜呢，我们以前呢，我们知道约柜是被腓力斯人掳去了嘛，所以当时候他们掳去的时候，这个约柜呢就很多灾祸，结果就把这个约柜送走了，就一直在亚比拿达的家里面。现在呢，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决定用超级大的阵容，要去把，要很隆重的迎接这个约柜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同时呢，其实也代表着说，大卫呢要重新把神借回来，要，把让大家的眼目呢都转向神了。他一心爱神的心呢，其实他已经是不管要用什么方法，用多大的阵容，他就是想要把神接回来哦。甚至我们知道，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大家都看到大卫是不顾他的面子，不尴尬，在神的面前是可以完全放下，因为他定义是要把神接回来。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爱神其实是并不尴尬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大点， 就讲到说我们要以神的心意来爱神。然后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二节经文里面，看到大卫爱神的心。第一节跟第二节经文里面，第一节经文讲到说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然后大卫就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厄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所以巴拉犹大呢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北的地方，约大概23公里。所以约柜呢其实是代表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然后是神同在神荣耀的一个记号。所以厄基路伯就是在讲到说那个约柜上面的那两个天使。所以我们看到在扫罗在执政掌权的时候，其实扫罗并没有看重神的同在，所以从来没有提起要把这个约柜啊还是什么接回来，在约柜面前求问神，这些事情他都没有什么在乎。然而我们看到大卫啊，他爱慕神的同在呢，所以一旦他已经登基为王，他国家稳定了过后呢，他首先就是想说我要为这位神呢可以有一位可以安置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诗篇很常看到大卫说他要为神预备一个地方，要为神来建殿。所以他是把全部的眼光跟眼目呢都是交聚于神的身上。然后我们在历代志上的第13章其实有特别一直在记录 这件事情哦。所以我们看到他不但只是召集了全国的领袖千夫长百夫长，而且还是对众人说他要把约柜借回来。大家都觉得说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所以他就带领各支派呢同心呢要把这个约柜运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我们很确定从大卫的角度跟大卫的目标跟决定跟他的心里面，其实都是很想把神接回来。甚至他有在这个历代志13章就有讲到说他因为也是要召集全部以利未人回到来当中，所以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就看到说大卫他真的是一心想把神的同在神的荣耀接回来。然而我们就知道说他这个心真的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他真的是很爱神。然后第二个小点呢，我们看到说其实爱神要知道神的心这个字打错了不好意思，就是爱神呢要知道神的心。在3-5节的小点里面，我们看到说大卫爱神他是对的，他是爱神，但是爱的方式呢并不是神的意思。为什么呢？我们刚才有弟兄也有传道提到说3节这边讲到说他们将神的约柜在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月赶着新车。他们认为用新车来载约柜呢是表示很尊贵，然后因为好像是一个很高级的车要来载很高级的东西，这个是一般人会想的东西哦。所以我们很常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在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一位不是很起眼的人来你家，你就是这样子来招待他，但是如果今天跟你讲说是总理来到你家，可能你会换不一样的方式来接待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一般人会这样想哦。所以大卫向着神的心呢是准确的，就是他用他心就是说要用最大的敬意来迎接最大的神嘛。但是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刚刚有提到说月柜是要用来抬的，不是用新车来载的。所以这里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让我们去学习的，就是我们侍奉神不但是要有一个准确的一个态度，而是要对神有一个准确的方法。如果我们照人的方式去侍奉人，我们只能满足人，我们不能满足神，因为我们能做的就是人需要什么我们去做什么。所以只要照着神的方法去侍奉呢，才能去满足神了。 你想象一下，你招待客人、招待家人、招待贵宾也是如此的。今天如果你很喜欢吃榴莲，你去招待我们一位姐妹叫 Eunice， 她绝对是不会来你家，因为她不想吃榴莲。这个是我们能看到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嘛？如果神不喜欢的东西，你用你喜欢的方式去迎接他，神会喜欢吗？不会，不会的。因为神也会拒绝，神也会很生气很纳闷，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呢？难道你中间没有认识我的人了吗？所以很留意哦，我们今天如果把世界全部东西呢，觉得好的就拿，好的就拿，这个又拿那个又拿，很多价值观要拿进来教会的时候呢，你觉得这个才是爱主，才是跟得上时代哦，其实跟用新车来搬约柜是一样的错误的。神说用手抬就是用手抬，神说立位人抬就是立位人抬，不管三七二十一，神说了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他们当时在做的事情就很像当初腓力斯人所做的，把约柜送回去的时候啊，又有金老鼠啊，金这个金那个，又很多的自己的方法把约柜送回去哦。然而我们知道约柜呢，如果看回民数记跟过去摩西五经里面所提到的，就是按照律法呢，其实约柜呢必须要由利未人哥辖的子孙来用来用手来扛，用来扛，用来抬的，然后也不可以摸那圣物，免得他们死亡。在民数记第四章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个约柜的事情，所以是不能摸，而且是不能载，而是要用手抬。大卫可能不知道，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作为利未人的乌撒跟亚西约哦，他们应该是知道了，可是他们却觉得说大卫说了应该 OK 的，因为可能大卫很爱神嘛，他又是君王，他说了就算了，就不用去讲太多了。所以他们没有去把这个神的律法讲出来，而是选择去忽略他们，没有正确的提出真正要抬约柜，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世子的一个利未人。所以因为这个世子呢，结果就让他们陷入这个困难了。所以这里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哦，当我们上位者吩咐我们去做一样事情的时候，如果你发觉有问题的时候，其实要及时和上位者回报。其实你跟上位者回报的意思是，你不是在怪罪上位者给你的这个指令是错误的，而是你把你知道的、你看到的东西一样哦，不要觉得尴尬，然后要回去上位者们跟他说，诶，我看到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怎样解决。如果他们告诉你怎样去解决跟一样事情，我们照听的话其实是可以的，只要照着神的真理去做的话，我觉得一切都有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爱神呢，往往会很容易，因为我们活在世界很久嘛，我们从出世到现在，可能我们已经在学校啊，在工作地方啊，在各个地方，其实我们有被世界的价值观浸泡了很久，所以我们每次都会看到别人怎样，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尊荣，这个是可以大大的敬畏神的，我们就用了这些方式呢去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不代表说神真的是会喜欢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大卫他虽然是很爱神，可是爱神要照神的规矩，要照神喜悦的事情。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是用比较生活上的例子，就是我们很常就是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例子，所以如有雷同，纯粹巧合，就是说我看到网上有个例子，就讲到说很常丈夫呢会用自己的一套来爱妻子，就例如呢如果他很认真的工作加班，很努力的在工作，然后回就是心里面就一直想说，我要赚更多的钱帮助我的家庭，我要赚更多的钱扛起整个家庭的费用，但是呢每当这个丈夫回家的时候，妻子就很想跟他讲话，说想跟他聊天，想跟他讲他今天所度过的日子呢，这个丈夫的回应他说，我很累，我还要继续赚钱呢，我们先睡觉吧。所以还有很多孩子的需要啊，毕业典礼啊，可能学校有活动啊，这个父亲都没有办法出席哦。所以从丈夫的角度，他觉得他很爱这个家，但是从妻子的角度就觉得说，你只会工作，你只会讲钱，你不会讲我的感觉，不会讲孩子的需要，所以就孩子呢就总是觉得爸爸是缺席的。所以从这件事情，其实社会里面我觉得 蛮多这样的家庭，也蛮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丈夫没有因为妻子的需要来爱她，妻子又没有看到丈夫需要来理解她，然后孩子又没有看到母亲跟父亲的困难，结果一个整个家庭里面就陷入一个我们英文叫 complicated， 就是很复杂，大家都大家需要，可是大家都以自己的爱的方式来爱大家的时候，其实这个家里面谈不上有爱。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用我们自己理念去爱神的话，其实神喜悦吗？神是不喜悦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就讲到我们要有一个整合的生命来爱神。我们看到第一个小点就讲到乌撒他带神轻率就被神击打了，在第六到第八节里面讲到。所以他们说，第六节讲到到了拿根的禾场，因为牛是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这件事情呢，导致乌撒呢被神击打，就是死了。所以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个地理的事情哦。我们知道说基列啊，这个基列耶林呢，就是位于犹大的一座山岗上嘛，所以这个牛车应该要先上山又要下山，所以一路上呢其实是有上坡又下坡，可是上坡下坡的时候那个牛都没有事情哦，可是一到了这个比较平的禾场那边呢就出了问题。然后其实是要对我们提醒一样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在一个平坦的路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所以其实是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你不要以为顺境顺利的时候没有事情哦。所以真的是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也要提醒，就是因为乌撒在顺境以为平原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约柜要倒了，而且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他心里面第一个反应，其实很重要。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要伸手呢去扶住神的约柜哦。他心里面别人来看，大家来看，其实好像是要不要让约柜掉在地上，让神丢脸嘛。所以就好像说，他不要让神来倒下去哦。但是心里面就是忘记了神说过的，就是你不要用手去摸，免得你死亡哦。所以我相信呢，就是从撒母耳的那个还有扫罗的经历来看，就是听命呢胜于献祭。所以当神说过的话，如果我们以他说过的话来听进去的时候，其实神应该会自己扶着他的约柜了，我们不需要去做任何事，因为他叫我们不要摸，就是不要摸，即使掉在地上可能也是不需要摸。所以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看到这个约柜他在腓力士人的手中，其实神也是自己照顾自己啊，他没有说你要来帮他抢回来啊，不要让神在敌人的面前啊，在外邦的地方没有啊。但是这件事情呢就恰恰好让乌撒呢他没有去想到这件事情。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这个神向乌撒发怒呢是因这错误击杀他。这个错误的原文里面呢其实就代表说他是一个轻率，就是他对神呢他带神呢是一个有不认真的心在里面，他没有把这整件事情挂在心。所以心想如果他把这整件事情挂在心的话呢，其实他是会知道说神讲过神提过，也不会用新车来载他。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去留意哦，我们不要用不顺服的方法来顺服神，我们也不要用不敬畏的态度来敬拜神，我们也不要用肉体来致死肉体。其实这些全部东西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讲到结果呢我们就看说大卫因为乌撒的死呢就在那边就是把他一个名字就命为这个皮列斯乌撒嘛，其实讲到说是乌撒的违背，就是说他知道可是他没有说，然后又没有做到出来，在那个地方就被神击打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大卫过后就自己他心里愁烦了，其实意思是说大卫自己在生气来讲哎呀为什么会这样事情，所以他就害怕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下一节我们在下一个小点那边看到说俄贝以东呢他是相反，是以全心全意来迎接神的，在第九到第十一节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说过去呢这个 这个博斯麦人呢，就是对约柜不敬啊，就被神击打，杀了70个人了、啊。然后现在呢，乌撒也是被击杀，所以大卫呢就以为神不要进入耶路撒冷了、哦。他第九节里面讲到说，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所以他有一个心里面就感觉说，这样多事情发生，然后有人死了，然后连利未人都死了。连他怎么可以把这个约柜运过来呢？其实一样，因为他惧怕神哦，他就以为自己做了坏事啊，然后得罪神啊，还是有什么事情，他就最后呢选择把这个约柜呢送到去俄别以东的家。然后我们看到，常常我们就觉得说，哎，大卫是说我这件应该是一件美事啊，可是为什么会有死人的这个事情发生呢？其实神在给大卫学一个功课，就是很常我们以为作为美的事情，但是却没有用神的方式来作为美，神是不喜悦的。所以也提醒我们，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很常会觉得说，这个是也是如有巧合纯如有雷同纯粹巧合，就是很常我们会说，这个是神叫我做的，这个是神的感动，这个是我的感动。然后每次你的感动跟组长的感动都不一样的时候哦，你们就撞了。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的，为什么你觉得不可以？我们就很常在小组里面撞了，然后撞下呢，就自己的感动离开教会了。所以我们很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一样的，让我们从撒母耳跟扫罗的这个经历来学，是听命胜于献祭。当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到底是先顺服还是先领受呢？你有领受，你的小组长有领受，牧者有领受，那你的领受应该放在哪里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我们一直以为是作为美的事情，但是如果却用一个不顺服的心来顺服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最后神是不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就把这个约柜送到去俄别以东家嘛。俄别以东的态度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很不一样的。这里称俄别以东是加特人俄别以东，所以他可能就是在但支派境内的那个利未城里面的利未人，就是可西亚族可拉的后裔。所以我们知道俄别以东这件事情闹得那么大，俄别以东他一定会知道乌撒刚刚被杀，而且还是利未人，然后他也会看到大卫的惧怕，大卫不敢再接了，送去他家。你心里面说，如果你是俄别以东，他把一粒炸弹放你家，你会用什么方式来接待呢？其实我们可以来想，我们看到俄别以东呢，他是欢迎跟全心全意来迎接神。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当这个乌撒他没有对神认真的时候，神就击打他，但是俄别以东他迎接他的话，我们看到他是得祝福的。第十一节里面就讲到说，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所以我们看到两面不一样的结局。其实神或许在这边来教导大卫何为一个从里面到外面都要来敬畏神的一个生命，不像乌撒外面是利未人，可是心里面却没有一个很认真待神的态度。俄别以东同样是利未人，可是他心里面却没有惧怕，而是完全愿意全心全意来迎接神，他就得到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说，神是一位很严格的神，但是神也是一位有恩典的神。所以当我们全心全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完全放下自己的意思，完全的听，就是让我们的心是因着神的心而感动，让我们的意是因为神的意而去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得到祝福。然后在第三点，我们就看到这个关键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回转了，就是在第三个大点里面看到说要真心爱神不尴尬。在第12到第15节里面就讲到说真心爱神不放弃，就是讲到大卫他真的很爱神，然而他没有去放弃。我们看到第12节里面就讲到说，当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 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贝以东家中抬到大卫城里。我们看到刚大卫看到俄贝以东的家的祝福的时候，其实他是也是需要勇气，也是需要去勇气去面对，去接受他过去失败的一个教训。所以其实在这边我就看到说，他是真心爱神到一个地步他不放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想一下，一个君王带领这么多人说要接约柜回去，结果发生死人事件，他可能很丢脸了。但是他现在看到俄贝以东，哎，那边很多祝福，又要再出去再迎接这个约柜回来呢，其实他是需要放下很大的面子去接受他过去的教训呢，然后再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欢欢喜喜呢，是指说他心里面欢欢喜喜是因为神给他一个喜乐，他知道神的恩典，神的旨意是什么，他想再一次把这神的约柜接回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他再一次的他就穿上细麻布的以弗德啊，在神的面前极力跳舞，而且是在大卫和以色列全家里面就是吹角啊，然后将神的约柜要抬回来。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第二个小点里面讲到说，他是全心赞美不尴尬的。我们看到其实大卫他重新再接回神回来，他没有觉得尴尬，没有觉得丢脸啊，然后他现在他真的是完全用神的心意来接回神回来的。我们看到这里就插入了另外一个角色，叫做米甲。米甲就是扫罗的女儿，就是大卫重新再把她接回来的一位太太。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米甲她很悲哀哦，但是大卫因为可以再次接这个约柜回来呢，他觉得很开心哦。但是米甲的心里面呢，其实就是轻视大卫。在第十六节里面就讲到说，他是轻视大卫的。我们知道米甲这一位角色，如果我们看回去撒母耳记上哦，他其实在帮助大卫的时候，他也拿了一个很大的偶像放在那个床那边，就帮助大卫逃走嘛。所以可能他的生命里面本身就有一些对神不是很忠诚的一些生命，更何况呢，他其实看到大卫这样子做的时候，他轻视他，是原因我觉得可能是他这边就讲说扫罗的女儿，扫罗的女儿嘛。其实圣经也很好在提醒我们说他是扫罗的女儿，可能他看到扫罗王并没有这样的姿态，就是完全没有王的面子 跟形象，就看到大卫根本不像扫罗，没有那个王的形象，他就轻视他，而且是用一些很负面的言语来讲大卫。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节里面他就讲大卫啊，你好像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哦，他就好像用讽刺话说有好大的荣耀啊，这样子来讽刺大卫哦。然后呢，我们看到大卫却是跟他说，如果我在神的面前卑微的话，其实众人呢都看到，而且众人反而是敬拜他的，所以我们尊敬他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些重点哦，就是当我们敬拜神，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去在乎别人的眼光？其实对我自己而言，以前我在这边敬拜的时候，我会哇举手啊，然后我会很开心啊，很大声的唱啊，然后就是很投入，在这边就很投入。然后告诉你们，这个是以前啊，以前现在我改变了，就是以前我带我的家人去 GA 敬拜的时候，我通常会静静站在那边，然后看左边看右边，然后我心里面就会觉得说很尴尬啦，不要啦，等下唱歌声音走音又给我妈妈听到就不好所以我心里面会有很多这样的尴尬，很多这样的一些反应哦。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回到来什么叫做敬拜神啊。所以总结呢，我们看到说，我们只要爱神其实并不需要尴尬的，但是当我们把全部焦点聚集在神的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的面子全心来敬拜神。我们看到因为乌撒呢，他没有把神放入焦点，他就碰到那个约柜就死了。然而俄贝以东他把神看为焦点，去迎接他，去迎接这个约柜，他全心全意的，结果就全家得祝福。米甲没有把焦点放在神，就去轻视大卫，结果他的结局就是他没有办法生儿子。 我觉得可能大卫已经不爽他了啦，为什么还要给他生孩子的感觉啦，就可能他轻视他嘛。所以大卫呢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他就没有因为自己形象啊利益啊还是任何东西呢，就是他就单单把神摆在第一位。所以真的让我们都可以从今天各位角色里面来看到说，我们其实可以放下我们自己，像大卫一样呢完全热情全心全意的来敬拜神，由心而发来赞美他，是用喜乐来荣耀他。在这个节期里面，我们也要预备我们的心，在我们进入祝棚节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全心全意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让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好，这是我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好的，大家早安。今天的这一章经文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给我们看到一个焦点，就是关于约柜。Okay. 所以整个举动，整个祸福好像都跟约柜有关。那当我们来思想约柜的时候，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当然在人的那个行动当中，有时候当有一个物体或者有一个物品好像这个是代表神的时候，人就很容易把它偶像化或者说这一位就是神。但是我们来仔细来想一想，当然约柜是神启示摩西，告诉他要怎么样来造这个约柜，那以至于整个会幕整个帐篷都在表明就是神的同在，那是很具体可以带领着他们。可是从我们过去看到，当约柜在扫罗的那个年代被或者说之前说经过非利士人啊，后来放到这个亚比拿达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可以是很长的那个时间，好像神都没有任何动静，就也没有见到亚比拿达的家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好像俄别以东。那俄别以东那三个月的时间的经历是非常特别的。那可是约柜在之前在亚比拿达那里的时候，就好像似乎又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可是当人一跟约柜有互动的时候，其实神都在看。你说神就在约柜吗？其实也不能这样讲。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当年大卫迎接约柜，后来约柜到所罗门的年代都是属于在圣殿建成了，是放在圣殿里头，是很显明神的一个荣耀，神的同在。可是当被掳之后，我们看见约柜后来又没有了下文了。所以今天如果要追究约柜到底在哪里，那可以有很多考古的一些的研究，可是好像就没有具体的表明约柜到底在哪里。所以很显然约柜有它的意义，可是也有它的一个显明它跟人跟约柜互动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情形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在这一章里面当然刚才已经讲明，神之所以颁布律法是本于爱嘛所以这一个我们要回到尤其是当我们近期六一一直在思想有关这个新版十诫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我想弟兄姐妹都要很留心最近我们跟门徒在讨论的时候，有人也表达了那一种一听到说怎么可以把神的诫命变成好像另外一个改写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所以这个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不是改写神的话，不是改写神的诫命，而是去理解诫命到底是什么。那就像耶稣解释诫命是什么，就是有人来问耶稣，就是那些公会的那些领袖法利赛人文士这些来问耶稣的时候，到底律法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 OK，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多挣扎很多争论的一个问题，那耶稣就用了一个最精准的就是来解释这个诫命。那所以这个就是当耶稣在解释的时候， 就说到律法当中，第一是爱神，第二是爱人，这两个并不是说一个是首先一个是后来，而是并重的，就是都是出于爱。所以今天当我们回到来看约柜的时候，其实约柜要表明的是什么，就神的诫命跟律法的一个中心或者一个代表。那整个出发点其实是爱，神怎么样子爱以色列，怎么样子经过神迹奇事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怎么样供应他们就是各样的日常的需要他们吃的，他们所需的，怎么样照顾他们，这是表明了神的爱。那所以整个是属于爱，可是你要怎么样在爱的里头呢来生活呢，就有一个规矩就是所以这个规矩律法并不是因为神的严厉，或者是神要来专门找 OK 你找人的麻烦 OK 来刑罚人，不是，是本于神的爱。可是爱的当中有规矩，规矩的当中就是要听话。所以就发现在整个过程当中，当人轻看而不听的时候，其实就会面对管教，可是当人愿意听的时候，就会经历蒙福。那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俄别以东的这个经历是蛮特别的了。虽然圣经没有形容细节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当约柜去到他的家的时候，看到他家好像每一样事情都很不一样，所以很明显的看到家里蒙福，可能他的牲畜也蒙福，他的农田也蒙福，他的各方面都好像显出了那种的非常奇妙的这个事情，以至于就引起注意。原来当一个人经营神的同在，当一个人拥有神的同在是蒙福的所以大卫才跟着就会发现到，这原本都是大卫的心意嘛，只是当时他有点吓到不知所措。可是当大卫怎么样来重新再来抬迎接约柜的时候，我就看见这边形容了，在十三节大卫就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以肥羊为祭。那除了刚才提到了他的其他动作以外，那这个地方也使我想到，当时我也不确定到底是谁告诉大卫或者教大卫说要有这样的一个举动，而这个举动很显然你可以想象那个路途应该是蛮遥远的，走六步就要停下来献祭走六步就停下来献祭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隆重庞大用心，非常不简单所以我就看到说圣经里头有很多这些当年他们的一些举动，那我就想到在一些好像在这些所谓其他宗教的领域当中也有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三步一跪还是一叩拜什么之类的那种的东西，那我想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其实我就发现有很多今天华人或者说民间信仰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好像都可以从圣经里头找到原本都是圣经里头有的东西，后来就是这个东西演变成为了人的一种的模仿可是不明白回到真正的那个意义当中。所以今天从约柜的事件给我们看到，其实是只是一个物件，重点是在于经营神的同在。就像今天当我们要纪念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的意义也是纪念神的同在所以我想神既然感动带领我们在这一次的祝棚节是在一个公开的地方，愿意给更多人来一同经历神的同在我想这也是神选中我们给我们这个机会，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认真的心一同来在这个祝棚节当中去经营神的同在。虽然今天我们没有约柜，但是那个意义是一样的，去经营神的同在，用一个敬畏的心。